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国境于今天免隔离开放，新州新冠新日增创三个月以来最低。莫里森马克龙 G20 峰会短暂照面，摄影师被误杀一事男主首次公开表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天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无需隔离的政策正式恢复，旅游部长丹特涵表示，这也标志着公路旅行恢复通行，这将刺激旅游业，并且增强我们的信心。从周一起，居住在新州、维州和堪培拉已经接种疫苗的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将能够开始跨国旅行，在回国时无需申请旅行豁免，也不必隔离。安妮卡·萨德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她的母亲，但他说他们应该几天之后就将从德国飞抵澳洲。我还没有缓过神来，有时候我感到不该太兴奋，以免一些事情依旧会影响到边境开放政策。但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旅行豁免，签证也批下来了。这只是一种情感，觉得好像圣诞节、生日，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太突然了。那是我一个所有情感的爆发点。我的孩子艾莉森不断地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我说这是开心的眼泪。自从在10月19日上线以来，差不多有78万人拿到了新冠疫苗接种国际证书。新南威尔士州本地日增新冠感染人数再次下降，昨天上报177例，一人死亡，完成新冠测试75378次，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三个多月以来最低日增记录。新州州长佩洛提表示，州政府将继续审查解封路线图，关注任何能够提前解禁的可能性。尽管当前已经解禁开放，今天仍有75000多人接受新冠检测，这非常棒。没有新州人的努力和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从今天开始，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将能够在新州和各地区之间外出旅行。新州卫生部运营的新冠疫苗诊所将从今天开始使用辉瑞疫苗为18岁以上人群接种新冠加强针。在全国任何地方接种过两剂任何品牌新冠疫苗的人，都可以在接种第二剂之后至少6个月以后来申请接种加强针。且无论前两剂的新冠疫苗为何品牌，目前只提供辉瑞疫苗作为加强针。从今天开始，加强针将于包括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Macquarie Fields、卧龙岗和 Newcastle 在内的大型接种中心提供。维州昨天上报1036例的本地新增感染病例，12人死亡，仍有700多名的新冠患者在院治疗，其中128人在重症监护室，80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目前，维州16岁及以上符合条件人群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已经达到了80%。维州自由党议员提姆·史密斯在被带到酒驾之后，已经辞去其作为影子总检察长的职务。这位墨尔本东部 Q 区的议员说，他周六和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开车回家。他当时相信自己的酒精摄入量在法定的范围之内。维多利亚州的警方回应了有关在墨尔本东部的 Hustle 的两车相撞并且差点撞到山栏的报道。虽然没有人在这一次的交通事故当中受伤，呼吸时检测仪检测到史密斯体内的酒精量是 0.131， 是法定指标的2倍之多。反对党领袖马修·盖已经接受了史密斯从影子内阁辞职的申请。 史密斯对这一次的事故表示歉意，但也接受了罚单，他的驾照被吊销了一年。澳大利亚娱乐传奇人物伯特·牛顿在墨尔本接受姑息治疗之后去世，享年83岁。牛顿的职业生涯始于1950年代，涉猎广播、电视和戏剧表演。自1959年罗辑金奖开始颁发以来，他凭借在《早安，澳大利亚》当中的角色赢得了四次罗辑金奖。他的妻子帕迪·牛顿说，虽然自己很伤心，但是希望丈夫是作为一个有爱的人被大家所记住。我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有很多的爱，他爱马里斯特兄弟，那是他上学的地方，他喜欢广播，之后进入了电视界，有两个很棒的搭档。Two fabulous partners in Graham and Don, and that was great. 退休资深艺人菲利普·布雷迪回顾了他们的友谊。
He was very endearing because he was so approachable to everybody. People come up to him in the street.
他对每个人都很平易近人，人们会在街上走到他面前，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兄弟一样。这就是他的吸引力，我认为他非常的民主，非常谦虚，只是为了娱乐观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3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于意大利罗马开幕。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是这次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与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两国900亿澳元的潜艇合同风波之后首次照面。两人在与会前期短暂的偶遇，而在动身与会之前，马克龙也曾经致电莫里森。在那次电话通话当中，马克龙告诉莫里森，是澳大利亚破坏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莫里森说，马克龙当时正在跟别人谈话，我就走上前去张开双臂拥抱他，说了一句，你好，期待未来几天能够聚一下。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已和马克龙会晤时承认，美英澳三国框架 AUKUS 处理核潜艇协议的方式很笨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称，在巴黎协定中所许下的承诺似乎在六年之后成为了一场空。联合国气候峰会已经正式在格拉斯哥召开，200多个国家开始了有关如何面对全球变暖这一挑战的为期两周的紧张激烈的外交协商。这次峰会被形容为挽救这个星球免受灾难性气候变化成败的契机。
Just 12 G20 members have committed to reach net zero.
二十国中成员中只有12个国家已经承诺尽可能在205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达到净零排放。自从2015年巴黎峰会以来，我们中的一半国家几乎没有提交关于如何减少碳排放的改进计划。如果我们想要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那么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我必须明确一点，如果格拉斯哥的峰会失败了，那么整个事情就黄了。根据初步民意调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议会选举当中保持多数席位，但由于其执政数周的政府正在努力应对遭受新冠病毒打击的经济和地区安全挑战，预计将会失去一些席位。岸田的自民党及其联盟伙伴公民党预计将在拥有465名成员的下议院当中赢得239到288个席位。他们的席位合计将超过议会多数席位的233个，但比之前的305个席位有所减少。64岁的岸田文雄在赢得他所在党派的领袖选举之后，在10月4日当选首相，并在掌权10天之后宣布解散下议院。 该党的保守派领导人将他视为菅义伟及其有影响力的前任安倍晋三的继任者。好莱坞演员亚历克·鲍德温第一次公开谈论了电影摄像师哈林娜·哈坎钦在西部片《铁锈》的拍摄现场被枪杀事件。63岁的鲍德温在拍戏时扣动了一把装有实弹的道具枪的扳机，杀死了哈坎钦女士，并且导致导演乔尔·苏扎受伤。鲍德温先生称，该事件发生的概率为万亿分之一。他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到达圣达菲开始拍摄的那天，我带他和导演乔尔共进晚餐。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非常好的剧组。然而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多次被告知不要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发表任何评论。圣达菲郡的治安官表示，现场存在自满情绪，包括组织混乱的安全问题以及没有正确的遵守的协议。目前尚未有任何的指控被提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整，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52美元、1.048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815人民币、5.847港币和20.921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5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晴天，最高温度是25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5度；霍巴特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8度；凯恩斯早间有雷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9度；达尔文早间有雷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是2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